好，在前面几章啊，主要是在讨论升起菩提心的这个两种主要的方法。那么为什么要谈到这个升起菩提心呢？我在前面也讲过，这个是这个大乘修行道啊最主要的一个特色。也就是说，因为有这个菩提心，所以呢，大乘的修行者他发愿要能够快快的成就正等正觉，然后用他的佛果，用他所具备的这种所谓 omniscience 啊，这个无所不在的这种能力啊，来利益所有的众生。那么这个是大乘修行道，或是大乘修行者他的一个最特殊的这个重点所在。所以因此在前面就讲到说，那怎么样能够升起这个菩提心啊？我们在前面两章里面谈到说，有两种主要的方法，一种是这个七支因果的，借由七支因果的这个禅修来升起菩提心。那么第二种方法呢，是借由自他交换的这个禅修来升起菩提心。那么在今天这一章开始啊，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就是讲到说，除了在禅修这方面有这两种练习以外，那么还有第三种升起菩提心的方法。这个第三种升起菩提心的方法呢，就是透过一个 ritual， 透过一个仪式，也就是透过受戒、受菩萨戒的这个方式啊，来逐渐的来升起菩提心。所以在这一章里面就这个主题啊，来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这个介绍。那么这里在143页最底下三行，这里讲说， Bodhicitta is the Bodhisattva's primary motivation because it is the best method to eliminate one's own misery, ease the suffering of others, and place everyone, including yourself, in pure and everlasting blissful happiness。那么这里讲到说，这个菩提心呢，那么它是这些大乘菩萨、大乘修行者的一个主要的动机。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啊，最好的方法干什么呢 ？To eliminate one's own misery 啊，请注意这里，不是说这里没有讲说 the best method to eliminate others' misery， to eliminate one's own misery。所以这个是重点啊，我们透过菩提心的练习啊，把自己的这些种种的苦，还有自己的这一些这些所谓苦及苦因啊等等这些，那么都消除。先消除了自己的苦，然后呢，再来消除其他的众生的苦啊 ，ease the suffering of others 啊，把其他众生的这种苦啊，能够降低甚至消灭。消失，那么同时呢，让每一个众生呢能够置于一个所谓清净，而且这个所谓永恒的快乐的这样子的一种境界。所以这个是菩提心呢在这里啊这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么就好像 Shantideva 吉天菩萨就讲到说， Those who wish to destroy the hundreds of types of samsaric miseryDesire to clear away the unhappiness of sentient beings, and also want to experience hundreds of types of happiness, should never let go of bodhicitta.
好，任何人如果说他想要摧毁这个在轮回世界里面种种的苦 ，hundreds of types 啊，数以百计的这种苦，同时呢，那么他想要获得clear away the unhappiness。同时呢，他想要把这个众生的种种的不快乐能够净除掉，反过来讲说，他另外一方面希望能得到种种的快乐，种种的这个愉悦。那么，任何人只要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的，他都不应该放弃菩提心啊 ，should never let go of 菩提心的，不应该放弃菩提心。那么这个这个是吉天菩萨 所说的一个重点。所以那么接下来呢，就从这个实际的啊这个 ritual 这个仪式这方面来看看，那怎么样的透过这个仪轨啊来升起菩提心。所以在接下来的这几章啊，这一章是第五章，然后后面第六章都讲到，就是说啊，那怎么样的透过这个受戒啊，受菩萨戒，能够让我们升起菩提心。那么受菩萨戒，它的又分为几个单元，在144页下半页这边。那么有你看有 three subdivisions， 第一个是 attaining what has not been attained， 你受菩萨戒以后，你得到了过去你还没有得到过的这些东西。什么东西呢？是戒体。那么第二个呢是 protecting what you have attained from degeneration， 使得你曾经受过的这个菩萨戒不至于衰损，让你不至于这个衰损你曾经受过的戒。第三个呢是 the method to restore bodhicitta if it does degenerate， 如果确实是衰损了，那么透过再受菩萨戒的这个方式啊，让这个曾经衰损的这些戒体啊能够恢复，能够这个还原。好，但是在这里啊，这个给你说破了，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尽管这个戒体是恢复了，就好像那个瓶子打破了，你把它补起来，总是有一个裂痕在那里，总是有一个裂痕啊。这是他讲过的一句话，所以提醒我们啊，那个不论如何要尽可能的留意啊，去维持这个戒体的清净，那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那么底下就进入到第一个 attaining what has not been attained， 这个第一个就得到受透过受戒得到过去我们没有得到的。那么这一部分呢又分为三个次标题。第一个次标题是 from whom you should take this ritual now，ritual vow， 那么你跟谁来受这个戒。第二个呢是 who can take this ritual vow， 谁能够受这个戒前面是那个帮助我们受戒的人，那么第二个是我们自己谁可以来受这个戒。第三个呢是怎么样来受这个戒， how to take part in the ritual， 这个受戒的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就是分为这三个子弟。所以你看第一个 from whom you should take this ritual vow， 那么这里就讲到 the person leading the ritual will be your preceptor， so you should make sure that he or she is qualified， 我们跟着他受菩萨戒的这一个人呢，这个对象他必须 他就变成我们的 preceptor。 这个 preceptor 另外的一个意思就是上师的意思，就是上师。所以我们如果跟他受戒，他就是我们的上师。因此在这里讲说你要很注意啊，这一位啊他是不是具不具格啊，他是不是 qualified。 那么在这里就牵扯到比如说这个历史故事里面，当年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要这个受戒的时候啊，为什么把这个他们请这个瑞金仁波切下台请他这个离开这个叫什么 region， 离开这个 region 的这个位置一个主要的原因是这个瑞金仁波切破戒，他自己有他在外面有这个家室等等这些，虽然他自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 monk， 然后又是出家人，但是在外面有家室，所以他们就这个达赖喇嘛的这个叫做就这个阁下政府就要求他说你应该要退位因为你们不够资格来替达赖喇嘛受戒。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他要受这个戒的时候，那么因为你已经破戒了，你不能这个担任这个职务。 那么当时他是很不情愿的把这个region 这个就叫做什么摄政喇嘛的这个位置啊放掉，放给这个塔达仁波切。那么当时他跟塔达仁波切约定了，说再过几年我再回来啊，你再把位置还给我。当然后来没有，后来发生的事实不是这个样子了，牵扯到好几条人命了，就后来就发生到别的事情。那么这里就讲到这一就是说，你要确定他是不是 qualified。好，假设他不具格的话，他不具备这个资格，那么你不要跟他受，因为他就变成你的上司了。所以 when the teacher is going to give precepts to a disciple, he or she must have the vows and precepts in question. 那么当这个 teacher, 这个老师啊，他要给这个弟子啊受这个菩萨戒的时候，那么他自己啊应该要有这个已经先受过这个戒啊，受过这个戒。所以在这里讲说 in this case, the preceptor must have the bodhisattva vows. 所以在这一个脉络里面就讲说这个戒师啊 preceptor, 他自己应该要受过菩萨戒，同时呢他应该要很清净的来持戒，那这个是一个基本的条件。所以这是第一节啊，我们跟随去这个受这个戒，你要自己要观察清楚。那么第二节呢 ,who can take this ritual vow? 好，那就牵扯到谁能够受这种戒。What kind of person can take this vow? The Lama Chenmo explains that it should be someone who has studied and practiced, and so has some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nature of bodhicitta, the method to develop it, and the stages of the path. 所以根据这个《道次第广论》里面的解释啊，那么任何人他只要学习过，而且练习过有关于菩提心的这些内容，乃至于他了解到这个菩提心的本质是什么，怎么样用什么方法去练习它，以及练习的步骤是什么 stages of the path 啊，练习的步骤等等，任何人他只要具有这一方面的知识或者是学习的经验，那么他都可以来受，都可以受这个菩萨戒。好，那这里就很强调一点啊， has some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nature of bodhicitta 啊，你对于菩提心它的本质啊，你要多少要有一点了解。那么菩提心主要是利他，对，这个自利，利他，利益所有的众生。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那么假设自己是一个非常小气、非常小心眼的人，你不够资格来受，你也不要想，不要妄想，你不要看着大家都在受，你说我也来受一下，你做不到，你做不到了，你反而给自己带来痛苦。你因为受了以后，你就要开始去做啊，去做这些练习。那有的时候，菩提心的一个前提是什么？就是舍啊，你要能够舍啊。那你如果什么东西都在日常生活里面，这个叫什么小气巴拉的，什么东西都想到都是自己，你不可能受，你不可能去练习菩提心的。你在那样子的情况之下，一方面你说哦，这个师父教我们要能够舍，要能够去想办法去各种方式去利益众生，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实在又放不下自己身边的，不管是物质也好，不管是这个亲情也好，那你不是在那边受苦吗？日日夜夜的在那里煎熬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是不是要受菩萨戒，那自己要去考虑了啊。所以这里讲说要先了解 the nature of bodhicitta， 这个不是只是文字上的了解而已啊，你要真正的去体会这个菩提心，它的这个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也是大乘修行法里面最主要的一个特质，它的重点在哪里啊，这个要先去了解。那么了解了以后，同时呢 the method to develop， 就我们前面讲的啊，透过七支因果，透过自他交换这些方法来练习。那么另外呢 the stages of the path， 还有就是说这个大乘修行道啊，它的步骤是什么啊，它的步骤是什么。那么 你只要在这一些方面有这样子的基本的知识，或者是有一些修行的经验，当然你根据佛教自广论里面的解释啊，都可以去受菩萨戒。 So it is not necessary to have already developed spontaneous bodhicitta。 啊，这里讲说受菩萨戒啊，并不需要你已经证悟了菩提心了，不需要。因为你看这个 develop spontaneous bodhicitta， 这个是菩提心证悟的一个显示嘛，这不需要。What is required is a sincere desire to develop bodhicitta。 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一个 sincere desire， 一种很诚恳的一种动机啊，要去升起菩提心。你要你心里面经过学习，经过禅修啊，你真的升起了这样子的一种要不计所得的去利益所有众生的这样子的一种愿望，这样子的一种动机，那么这个是最主要的，这个是去受这个菩萨戒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的基础啊。So to feel enthusiasm for practicing bodhicitta from the depth of one's heart, one has to have heard and studied the Lama's teachings。 啊，那么当然之前要从这个道次第里的学习里面啊，去学到这个菩提心它的内容啊，它的练习的方法啊等等这些。So that enables one to see this attitude as precious and very desirable to attain。 那么你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闻的过程啊，听闻的过程啊，那么你才了解到，就是说哦，这种菩提心的这种态度啊，是这么的珍贵啊，那么这个是值得去得到去获得的。So in short, we can say the type of person who can take this ritual vow is someone really turned on by bodhicitta。 这个简单的说呢，所以这里讲到就是说，任何人呢，他被这个菩提心呢打动了啊，被菩提心这个撼动了，这种人呢，都可以去受菩萨戒，不一定是要你已经证悟了菩提心了，不需要。好，那么下面呢 ，How to take part in the ritual？ 怎么样来做这个过程呢、啊？做这个受戒的这个过程，在这个里面呢，那么在这个中国八大师啊，他就解释啊，这个 ritual 到底是什么？那么基本上就包含了三部分了、啊。第一部分是the preparation for the ritual， 第二部分是 the actual ritual， 第三个是 the conclusion of the ritual。 所以看这个 preparation of the ritual， 这个所谓的前行啊，我们就是这个受戒之前的前行啊，又分为三部分。第一个是 performing the special practice of going for refuge， 第二个是 amassing the collection of merit， 第三是 purifying your attitude。 那么第一个呢是 performing a special practiceof going for refuge， 要先要做这个皈依啊，要练习皈依啊。那么第二个呢是要积聚资粮 ，amassing the collection of merit。第三个呢是 purifying your attitude， 啊，净化你自己的动机。那么下面看这个为什么要有这三个内容啊，中国大师为什么在这里把它分为三部分呢、啊？那么这里底下讲到说，你看，ordinary mind is full of negativity and impurity. There are things we need to do to prepare to take part in the ritual to generate bodhicitta. 所以一般人呢、啊，一般的众生，这个他的这个心念里面，事实上是充满了这种不善，还有不纯净，不是。贪嗔痴慢疑啊，什么东西都有。那么因此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他不可能呢去受这个菩萨戒，或是他也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个菩萨戒的这种概念，或者说菩提心的这些概念。所以因此呢要做一些准备的练习啊，来这个为这个受菩萨戒、啊、去做准备。 So even in ordinary situation we clean up and decorate our home if we invite someone special, say a high official or a teacher, to visit. The king of Mahayana spiritual practice is bodhicitta. If we invite this noble attitude into the mind, we first have to do some mental cleaning. We cannot make these preparations completely on our own. We need assistance, so we take special refuge in the Buddha, Dhamma, and Sangha. 好，那么这几句话讲说，你即使平常如果你要邀请一位重要的朋友啊，或者是一个政府官员到家里面，当然都先要把房子打扫一下，打扫清洁。那么，就跟我们在上课以前先把场地要清扫一下，一样的道理啊。那么为了表示什么？表示这个尊重。那么现在呢，我们是要引起这个菩提心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那这个菩提心呢，是这个所谓的 King of Mahayana Spiritual Practice， 而它是这个大乘的修行里面的最重要的一个重心呢。所以现在我们要邀请它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心里面。那么因此，当然我们需要做一些准备，对，做一些准备。但是呢，我们又没有办法，以我们目前的条件来讲，我们没有办法来做这些准备。我们需要依赖什么？依赖三宝来帮助我们一起做这个准备。所以这里讲说，那么要先要皈依三宝啊，皈依佛法僧，这样子的话，那么这个依赖着三宝的力量来帮助我们，才能够邀请这个菩提心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心绪里面。那么所以说 ，in addition， because this kind of attitude does not come easily to anyone。We need a wealth of virtuous mental qualities to create the potential for bodhicitta to arise. 那么这句话就讲到刚才第二点了 ，amassing the collection of merit. 为什么？因为这个菩提心呢，它不是那么容易就产生的了，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进入到我们的心里。所以呢，你必须要怎么？我们需要 a wealth of virtuous mental qualities.而我们需要非常丰富的这种 virtues 这一种功德，非常丰富的这种 mental qualities， 这种在我们的这个思想这方面，同时在我们的这个所谓功德这方面，那么都必须要非常丰裕的，这样子的话你才有机会啊来。来做这个练习啊，来做这个受戒的这个练习。那么最后呢，这里讲说 ，after taking refuge and accumulating merit, we need compassion and love。所以前面两个步骤进行完成了以后，接下来 we need compassion and love， 那么就需要什么？需要这个大悲心的跟这个无尽的爱，无限的爱。所以。在这里讲说 before the actual recitation of the ritual, we purify our attitude by going through one of the thought processes to develop bodhicitta, either the seven cause and effect personal instructions or exchanging self and others. 所以呢，这现在念的这几句啊，是指的这个 purifying your attitude, 第三个部分，怎么样来净化自己的这个动机、啊、那么所以这里讲说你既然已经皈依过了，同时第二个是你已经集资过了、啊、那么第三个呢是要亲近自己的动机，亲近自己的动机啊，要用什么方法呢？你要 go through、啊、要先去复习一下预习一下这个我们前面所念过的两种的发菩提心的方法，一个是七支因果的方法，一个是自他交换的方法。啊，你要先这个阅读也好，或者是做禅修也好，那么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让自己的动机啊变得比较纯正。So after this preparation, we'll be ready to take part in the ritual. 所以经过这个三个步骤啊，那么接下来就开始进入到这个。正式的这个受戒的这个过程，那 现在讲这些都是一个等于是一个概要，那么底下会有更仔细的说明啊。所以下面讲说第一点呢 ，performing the special practice of going for refuge， 先要皈依。所以，那么底下就说啊，这个根据个人的程度啊，跟他的这个条件，事实上皈依啊有好多种不同的方法啊。那么在这里讲到的是一个所谓 special Mahayana refuge， 一种很特殊的这个大乘的这个皈依啊。那么根据在印度跟这个西藏的一个传统啊，这一部分这个 refuge 分为三部分，第一个是。After decorating the place of the ritual and setting up representations of the three jewels, arranging the offerings, 你先要怎么样？先要把要举行这个皈依仪啊，不是举行这个受戒仪式啊的这一个场地啊，要把它这个布置起来，然后呢，在这个里面。要摆上这个代表三宝的这些象征品，啊，还有就是说要放这个贡品啊等等这些，所以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就第一部分整个讲起来的话，就是把这个场地啊，让它庄严化。第二部分呢是 supplication and going for refuge， 那么第二部分就是顶礼，然后是这个皈依。第三部分呢是 stating the precepts of refuge， 好，那么这个上师啊，他要宣读啊这个皈依的一些戒律啊，他用这个所谓的劝诫弟子的方式啊，来告诉这个皈依的弟子啊，你从今天开始啊，那么你要有哪一些基本的戒律啊，必须要遵守等等这些，所以这是第三个。所以呢，我们看这第 A 呀、啊、，After decorating the place of the ritual and setting up representations of the three jewels, arranging the offerings， 。A suitable place for the refuge ceremony is free from potential disruptions。而对于办这个皈依仪式啊，一个比较合适的地方什么是你要避免它会被干扰，啊，它。要被干扰。那么 in particular, it should be secluded from those who might try to disturb the ceremony because they think that taking refuge is wrong. 尤其是什么？尤其是要避开啊，或者说要避免啊，让那些对于皈依有不正确理解的这些人啊，这个可能产生的这种干扰，要避开他们。所以因此呢，要找一个比较这个可以说肃静的地方、偏远的地方等这些。When one has chosen a location, it should be clean up. 好，当你找到了一个地方，那么接下来要开始要打扫，要把它这个扫干净。啊 ，cleaning a temple has many levels of meaning. 那你看这里。其实这里讲的就是 cleaning the temple， 已经讲了 temple， 所以皈依的地方啊，一定最好是在 temple 里面，不会受到这些外在的这些影响啊。所以这里讲说 clean temple has many levels of meaning， 你要打扫一个寺庙啊，那么有很多重的意义啊。The most obvious is that one is simply making dirty things clean again。好，那么。最普通的一种意义呢，就是把那些本来是脏的东西啊，比如说有很多灰尘啊，或者这个地上有很多那些不干净的那些印记啊等等，把它清扫掉，这是最基本的意思。但是呢 ，a deeper symbolic meaning， 啊，更深一点的这个所谓象征的意义啊，象征意义是什么？是 one is purifying the negative aspects of the mind， 透过清扫。佛堂啊，清扫这个寺庙，你是把自己心里面的那些 negative aspects， 那些不善的那些面相啊，把它清理掉，把它净除掉。这个是比较深的一层的这个意义。所以 mental purification is the real cleaning job。那么在这里就讲到说，这个 real cleaning job 真正的这个清洁的工作是什么？是 mental purification， 啊，我们的这个心灵，这个内心的这一种净化。那么在这个地方呢，给起来讲说，因为前面、啊、在第一册第五章里面都已经讲过了，就是在那个第五章是在讲六加行的时候啊，六加行的时候，这个有关于清扫佛堂啊，什么怎么布置啊等等那些，每一个子题都讲过了，所以在这里讲，他说他不要再花时间了、啊，去再仔细的讲。So, 下面的 once the place for the ritual is clean, it should be decorated. 好，打扫完了，干净了，接下来要来布置它。One should ornament it with religious banners and arrange various offerings in a beautiful way. 好，你要在这个干净的佛堂里面，那么你要用一些 religious banners, 这些旗帜啊，比如说这个叫什么风帆啊，或者是说这个风马旗啊等等这些，那么来庄严这个佛堂啊，或者是各式各样的这一些这个offerings、有很多啊，比如说像那个绑在柱子上面的那些挂饰啊，还有绑这个吊在屋顶上面的那些挂饰啊等等这些，用这些这些庄严的这些物品啊，来使得这个佛堂啊变得很庄严。So for example, in different places around the room, one should place nice smelling things such as scented water, incense powders, sachets, and sweet smelling flowers. 那么比如这就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在这个房间的四角啊，那么你要放一些这个 scented water， 要这个水里面有泡了这个，比如说这些香花呀，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有这些自然的香味的，那么这一些或甚至香啊等等这些，让这个场地啊变得非常的庄严。So there is a traditional item made from 5 products of cow, milk, butter, yogurt, dung, and urine.If you have this, you can set it out, but it is not necessary. 那么这里讲到是一个在传统的这个西藏啊，他们用的一个方法，就是当他们在庄严道场的时候，他们用的这个就是五种物质这个糅合起来做成的一种这个燃料。那么这个里面包含了 milk 牛奶、牛油、yogurt。对，酸奶，那个牦牛的粪，还有小便，这些混在一起啊，然后拿这个来烧来亲近这个道场，这也是一种方法，但是通常在我们现在这个没有这些东西了。所以 symbolic representations of three objects of refuge should also be set up。 那么接下来呢，就要摆设这个代表三宝的这一些象征物啊，to represent the supreme teacher, the Buddha, you can use whatever image of the Buddha you have, whether it is a carving, molded statue, or a painting. 好，先就代表这个佛来讲的话，那么用你自己所有的，不管是画在坛卡上面的，或者是雕刻的。木质的雕刻、石头的雕刻等等，佛像，这都可能甚至现在有做的这个铜的这些佛像都可以。那么这里注意一点 ，Atisha says， 阿底峡尊者讲 ，This image should have been consecrated previously。那么阿底峡尊者讲说，这一些 image， 这些佛像啊，它应该要先被开光过。先被开光的，所以你可以，当你要用来做这个 办这个皈依仪式的时候啊，那么这一些佛像啊，啊，先去请这个师父开光，或者是已经开光过的都可以啊。那么底下呢，这个法代表法呢 ，the Dharma is the teaching, so it is represented by a scripture such as the verse summary of the perfection of wisdom in 8,000 lines. 那么法呢是什么？是这个佛陀的教法，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准备一部经。这里面举的这个例子啊，这个般若经八千颂摄略，般若经八千颂摄略。那么用这部经呢，因为般若经是讲这个智慧的，空性智慧的经，所以这个是最可以说最重要的一部经，所以用这个来代表。那这里又讲说，假设你没有这部经的话也没关系，用心经啊，用这个心经来代表也可以，对，因为心经是智慧之母啊，刚才我们才念过，所以不，如果有比较大部头的般若经八千颂摄略最好，如果没有就用心经也可以。好，这个是在有关于在经的这一部分的这个代表。那么在底下呢是 to represent the Sangha, the spiritual community of Bodhisattvas. You can display the image of various Bodhisattvas founded in different tankas. 那么第三个呢，佛法身的身啊，代表这个身的这些物品呢，我们可以去用这个，就是在各种坛卡里面找得到的这些菩萨像，用这个来代表这个身宝。So when arranging the symbolic representations, it is nice if you have valuable images and books to use.But it is not at all necessary for you to go to some foreign country to purchase expensive items for your altar. 好，在做这一些布置的时候，当然你要是能够有一些 valuable images and books, 一些很珍贵的这些佛像，不管是刻的也好，不管是画的也好，或者是这些书籍啊，很珍贵的当然是最好。但这里也讲了说，如果你没有也没关系，不必特别跑到尼泊尔跑到印度去买了，那没有那个必要。那 remember that these things are just images. They are not the real Buddha and Bodhisattvas. 那为什么说没有必要特别跑到国外去买呢？那因为这些都是 images, 都只是一些表象，一些象征而已，它不是真的佛，也不是真的佛菩萨。所以有的话就拿来这个装饰一下。 So even without any of these representative objects present, one can take refuge while imagining the three jewels in front of one. The main thing is the mind. 所以即使你连一种都没有，我们刚刚前面念的佛法身的这些代表物，你一种都没有，没有关系，你就自己观想，观想佛法身都在你的面前。然后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来做皈依，所以最后一句啊 ，the main thing is the mind， 你的心呢，心念是最重要的，啊，动机是最重要的。那么下面呢 ，in front of the representations of the objects of refuge， one should set out various offerings。好，接下来因为那个三宝的代表物已经陈列出来了，接下来要摆这个贡品。Various offerings. 那么这贡品里面包含了什么呢 ？Lights for their eyes to see. 好，灯要供灯。灯是什么？灯是这个让这些诸佛菩萨能够看得清楚的。然后 music for their ears to hear. 好，音乐，这个都是我们在做这个八供啊，七供和八供里面有的东西啊。啊，有 music。然后 incense for their nose to smell, incense, 香 food for their tongues to taste, 啊，食物，水水花香灯图食，啊，食物是意义在哪里？是让他们品尝的。还有呢 ，beautiful ornaments for their bodies, 那么还有一些美丽的这个装饰物。This is not ordinary jewelry.Every crown, earring, earring, bracelet, and so on is symbolic of a specific perfect quality of knowledge. 那么这些 装饰物啊，它都每一种都有特别的意义啊，不是随随便便的啊，这些这个一般的这些珠宝啊，不是啊，有特别的意义。So therefore, the ornaments worn by peaceful deity are different than those of the wrathful deity. 也因此呢，那么这个愤怒尊呢、啊，跟这个极净尊，他们所穿戴的这种装饰物啊是不一样的，因为配合着他们的这个身份呢、啊，所以他用的这个装饰物是不一样。If you do not have these things, you can offer whatever lovely things you have. 啊，假设你都没有这些东西，啊，比如讲说，我们有时候如果有这个金刚杵，还有这个普巴金刚的金刚杵，那么你有你可以 offer， 那放在这个佛桌上面。那你没有没关系，你觉得你这个自己觉得有一些很可爱的这些小事物放上去也可以。All in addition, one should prepare as an offering a beautiful seat for the spiritual teacher who will be the preceptor of the ceremony. 那么除了刚才讲的那些各种贡品之外、啊、另外、啊、要陈设一张这个椅子、啊、那么这个椅子呢是要让这个戒师来做的，戒师在引导我们受这个菩萨戒的时候，他有个地方坐，所以要准备一个 beautiful seat， 很庄严的椅子。During the ritual of taking refuge and generating bodhicitta, one imagines the preceptor to be the Buddha. In that way, one takes the vow directly from the Buddha. 所以在这个受戒啊，跟这个受持菩提心的这个过程时候啊，我们应该想象我这个戒师啊，坐在我们前面这个戒师，他就是佛，他就是佛的化身啊。那么如果你能够这样子观想的话，那么就等于是什么？等于是你直接从佛那里来受这个戒，那当然这个意义也更不同凡响了。So it is an honor the Buddha that one prepares an attractive decorated high throne. 所以为了要这个表示啊对佛的这种尊崇啊，所以我们准备一个经过特殊装饰，一个所谓高座 high throne， 一个高座。那么 throne 本来说的这个叫做什么？这个皇帝坐的椅子吧，啊，是吧 ？throne， 那一个 high throne， 啊，一个高座，很高的这个座，那么经过特别的装饰，所以你看每次，这个法王达赖喇嘛在传法的时候，你看他坐的那个椅子，啊，到不同的地方了，都不太一样，不是一套椅子运来运去啊，不是这样，每一个地方自己都去设计了很庄严的这个，然后请了这个特别的工匠啊，现在还幸存的这些西藏的这些工匠、啊、来做，所以上面的那些雕刻啊、装饰物啊，都非常美，每个地方都不一样。像印第安纳这个阿迦仁波切的那个道场的那个法座，哇，非常的庄严。然后 Deer Park Medicine 这个法座非常庄严。像我们去这个这一次到这个 Long Beach 啊，这边这个法座也准备得很庄严。纽约啊，每个地方都有，都是很特别。那么为了要什么？为了要尊崇这个佛啊，尊崇这个法，所以在这方面特别下功夫去做这些装饰。So the Buddha, Dhamma, and Sangha do not need these offerings. They are not hungry and do not want anything. 啊，佛法僧呢、啊，他们是都不需要这些 offering， 都不需要这些供养，他们也不饿，也不渴，可是更不需要这些东西。但是呢 ，we need to accumulate the good fortune of positive predisposition. 我们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准备的过程呢、啊，事实上是为我们自己好，我们需要去积聚啊。这个所谓 good fortune of positive predisposition， 这些 positive predisposition， 这些所谓的良善的这些潜在的因子啊，那么 我们需要去积聚这些东西，我们自己需要。那么透过这样子准备的过程，我们就可以实际的累积这些功德。So in order to do that, we make offerings, show our respect and take refuge. 好，那么为了要积聚，给自己积聚资粮，所以呢，我们去做这些供养，啊 ，show our respect， 我们去表现出来我们的尊崇了、啊，那么然后来受戒，啊，这个皈依。So some earlier teachers said that before the ritual, one should also make offerings to spirits, monks, and nuns in order to accumulate merit. 那么早期的一些师长啊讲过，就是说你为了，就是在这个。皈依还有这个受菩萨戒的仪式之前呢、啊、事实上你应该要去广行布施啊，去做广大供养，那么对这个对什么对 spirits、啊、这些非人呢、啊、还有对 monks and nuns 不管你认识不认识啊，那么都有如果有机会去做供养，那么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这个积聚资粮的方法。好，这一点啊，又回到刚才我们讲的，你如果心里面不舍的话，舍不得的话，你不会去做供养，你不可能，你顶多这个碰到自己认识的师长啊，还在那边精打细算一下，我这个给他5块，那个给他3块，那么想到就是说，如果我给太多了，我自己都没钱了。一般人都是这样，但是实际上在这里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就这也是Geshe-la 这亲口啊交代我的。这上一次我去做闭关之前呢、啊，这是两年多以前的前一年，我去跟 Geshe-la 请示，我说我要做这个闭关了，然后 Geshe-la 就看我一下，然后就说很好啊，你去做准备。他就告诉我一件事情，他说在这一年里面、啊、你要广做供养，积聚资粮。所以那当然我的运气也很好啊，我这个在这个闭关之前呢、啊、所有的上师，我自己的上师啊，全部我都亲自的去供养他们，这是第一点。不管是在印度，不管在美国、啊、不管在台湾，我都有机会，都碰到了这个机会。然后第二个就是到了印度以后啊，在闭关之前呢、啊，刚好这个色拉寺他们在做这个吉米密码头冥王的这个一年一度的这个仪轨，哦，这个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啊，又被碰到，赶快去做供养。那么康村里面认识的不认识的都去做供养，哪怕没有多少钱呢、啊，就是说。这个心意、啊、所以去到处去做，然后最后那么都做的差不多了啊，开始去闭关。结果闭关的过程里面又碰到一个说这个三大寺啊，在这个色拉寺、啊、举行辩经比赛，每年度的辩经大赛，哇，这个也是难得的机会，赶快再去做点功。所以像这样子的话，不管认识不认识这个是不是自己的上司，怎么碰到了。就去做供养，那么这样子，这个当然是Geshe-la事先都看到了，所以让我这个因此啊，在闭关里面非常顺利啊，没有任何的障碍，很轻松的就过去了。那不像有很多很多其他的这些修行者、啊，那么他们因为没有这个条件或者说没有这个机缘，他的资粮不具足啊，他去做这个闭关了、啊，当然就比较不是那么的顺利。就好像这个Geshe-la House 里面那位 Kyusan Rinpoche， 他就曾经跟我讲过，就我们在做完闭关以后不是要做火供吗？做火供的时候，那他也来帮我念诵了，哎，整个做完了，他还跟我讲，他说今天这个火供啊非常顺利，他说你这个very fortunate， 他跟我讲英文 ，you are very fortunate。那我说什么意思 ？Very fortunate。他说，上一次他们在色拉寺里面 做火供，就是也是闭这个关闭完了火供，是色拉寺的住持啊，带做主供，然后他们这些仁波切还有格西啊，一起闭关的坐在底下，结果那个住持啊，在你们看到那个影片，那不是要浇那个油吗？那在浇那个油的时候，那个火这样子，就从那个火堆里面上来，把他的身袍整个烧坏，手整个烧伤，这就是闭关不清净，资粮不够，所以他就讲，他说 You are very fortunate 啊，你今天整个的这个过程非常的顺利。哦，那我说这个是要感谢 Geshe， 心里面想，所以 Geshe 教导我的，去多做布施，你不要舍不得，因为这个事实上我们花不了多少钱，你其实量力而为，那么根据自己的条件，然后尽可能的去做。当然，这不是只限于说你要做闭关了你才这样做，平常也是一样啊，有能力就去做，不要老是舍不得。你看中国这句话很有意思啊，舍得舍得舍得，你要舍得，你要舍你才能够得嘛，不舍你怎么得呢？你通通都把它包在自己身上，不可能嘛，你身上也没那么大，不可能通通都包在你身上，你把它全部舍到所谓藏富于民，藏富到个人其他的人身上，这通都在你，都是你的，将来你到哪里去你要用的都用得到。所以这里这个借这个讲故事啊，跟你们分享一下，这里面就讲说你要 accumulate 这个 merit， 时时刻刻去做，那么这样子的话受戒皈依都会比较殊胜，都会有比较殊胜的结果。所以你看这个后面讲 This is a more extensive practice， 前面说啊，你要去给这个非人也去供养啊，这个僧侣啊，还有这些这些比丘尼啊等等，这些都去供养他，那这个是一个比较 extensive practice， 这是一个比较一个所谓广行的这种练习啊。但是呢 ，it is important that one does as much as one can to plant meritorious seeds in the mind。好，重点是什么？重点是说，你要尽可能的去种这个 meritorious seeds， 在你的心里面去种下这个功德的种子，啊，这个所谓 meritorious 善行的种子，你要透过这样子的一种方式啊。在自己的这个心田里面去种下这个种子，那么所以这里面讲到的是动机，讲到的是自己的一种心态，而没有讲到物质的多少，那个不是重点。那你就像我们都读过的，这个弥勒日巴尊者到最后去供养马尔巴上师的时候，用的是什么？用的是一堆土，对吧？然后撒泡尿把它和一和，做一个曼达去献供，那么，哎，他献完了那个供，他就成就了。所以那个献什么东西呢？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个 mind 啊，我们的这个心呢、啊，非常的重要。那么，所以这里讲说 ，one does as much as one can to plant meritorious seeds in the mind， 你尽可能的去做，然后在这个我们的心里面、啊、去种下这个功德的种子啊。这个很重要。 So there is a Tibetan story about Tisha regarding the importance of making elaborate offerings. 那么底下这一段呢，讲到这个阿底峡入藏以后啊，所发生的这个一个故事、啊。那么阿底峡从这个印度啊被请到西藏，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他到哪里？到这个 Mangu 跟那个 Nari， 就是西藏的最西边的、啊、阿里古国那个地方、啊，阿里康。我们现在是还是有个阿里康村的、啊，实际上就是这个地方，西藏的最西边。那么他到了那两个地方啊、之后呢，然后又到这个三叶桑耶寺啊，桑耶寺这个地区是在西藏的中部。所以 ，in both regions, when Atisha conferred the Bodhicitta ritual, he told the Tibetans, "Poor offerings will not produce Bodhicitta." 好，在这几个地方啊，他都这个。就是说给这些西藏人、啊、受戒受菩萨戒，那么每一次呢，他都讲对这些西藏人讲说 poor offerings， 你做的供养太这个小气了， will not produce bodhicitta. 你不会升起菩提心的。那么下面就讲 Aditya was not implying that he wanted good things for himself. He was explaining that the disciple needed the merit that comes from enthusiastic physical, verbal, and mental preparation. 好，重点是什么？不是阿底峡尊者他自己需要这些东西啊，重点是说受戒的这些学生呢、啊，他们需要积聚资粮，需要用这样子的方式来积聚资粮。好，那么透过自己的身口意啊，以一种非常恭敬的或者非常这个啊、沉浸的这样子的一种心呢、啊，那么来准备来这个来做这些供养，来准备受戒。So these ritual preparations are for the purpose of developing bodhicitta, the principal cause for attaining perfect Buddhahood, for the benefit of all sentient beings. 那么因为怎么样？因为这个菩萨戒啊，还有这个菩萨戒之前的皈依啊，它都是为了我们要成就菩提心而做准备的，啊，为我们做菩提，成就菩提心干什么呢？是去利益所有的众生，对，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也因此呢，下面讲说 ，we must bear in mind that bodhicitta is truly wonderful, and that one is extremely fortunate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generate it by participating in the ritual led by a lama. 所以我们就必须心里面要这个想啊，自己啊真的是多么的幸运啊！你有机会去参加由一位喇嘛。由一位这个上师所带领的这个受戒的仪式啊，乃至于皈依的仪式，啊，这个是非常的、非常的这个 fortune， 非常这个有福报的，不是一般人轻而易举可以得到的。好 ，it is to make oneself ready for this wonderful opportunity that one offers whatever one can do, one can to the Buddhas and Bodhisattvas, purify oneself and accumulate merits. 那么It is to make oneself ready for this wonderful opportunity. 所以你在准备要进入到这个程序之前呢，那么你说去做供养啊等等这些啊，向诸佛菩萨去做供养，然后这个 purify 自己啊，那么这些啊，实际上都是非常重要的。你有了这些准备好的，这些都准备好了，那么接下来进入到这个所谓的受戒的仪式，或者是说这个这个皈依的仪式，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If we do not have much to offer, the Sutra of the Auspicious Young says we can make the smallest and simplest offerings. 好，假设你没有财力，没关系，没有很多物质东西也没有关系。这一部经呢，这个 Auspicious Young， 这个应该是这个叫殊胜节经呢，照字面来讲，好，没有关系，你可以用最小的最简单的东西来做 offering。 The Sutra relates a story about the thousand Buddhas in our eon of time。 好，那这里面讲了一个故事啊，讲了我们这个节里面的千佛，啊，他们成就的故事。Before this Buddha attained enlightenment, they were bodhisattvas who produced bodhicitta through ritual. 那么这一些千佛啊，在他们还没有成佛之前呢，啊，他们是透过受戒，啊，透过受这个菩萨戒，啊，来升起菩提心的。So some of them made a lot of offerings in the ritual, but others had nothing to offer at all. 而有一些菩萨就做了很大的供养，另外一些呢，什么也没办法供养。The only thing one bodhisattva had was a string that had unraveled from a piece of cloth. 好，那么其中有一位菩萨，他能够供养的，就是一块布里上面，啊，抽出来的一条这个丝线。那么这里讲说 ，even that little thing was a suitable offering because it was presented with sincere respect. 好，尽管呢，那个看起来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微不足道的一个东西啊，但是呢，因为是出于至诚的 sincere respect， 那事实上也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
贡品。So if you do have things that could be offered, however, you should not pretend it that you have nothing. 啊，这个是敲我们一个头啊。如果你真的可以供养的话，你就不要假装你穷得要命，你没办法供养，然后自己，等下给你们讲个故事。So sometimes when people see others do elaborate offerings, they are surprised. 啊，底下这讲的说有些时候，有的人看到其他人做很大的供养，就故作惊奇状，哇，你怎么可能做这么大的供养？那么，啊。We should do as much as we can with a joyful attitude of trust and faith. 所以在这里讲的，不管怎么样，你能够做大供养或者不能做供养都无所谓，只要是自己啊，那么这个心呢、啊，很这个很沉静、很虔诚的、啊，那么这个都是很好的。同时呢，你对其他的人做的供养要用一种 joyful attitude， 随喜的一种心态。这个要信赖他们，或者要这个相信他们。那我这边就给你讲这个故事，就是我以前在湾区啊，有个朋友，家里面很有，不能说很有钱，但至少比我们在座的每一个都有钱。那么那时候我正在替这个Deer Park 在募款，所以我经过湾区的时间很多、啊，然后每次去啊，都要约他们吃饭，当然目的是希望他们能捐点钱。那么刚开始的时候，这大家也很支持啊，这个所以刚开始我们这个很就是能够在一两年里面、啊、可以累积到一些这个一些金额、啊，就让这个 Deer Park 能够很顺利的开工啊等等。那到后来就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少了，因为事实上大家也很辛苦了。所以我们有这个朋友、啊，就我后来最后一次他跟我吃饭之后。他就跟我讲，他说我没有钱了啦，我所有的钱都捐给你了。然后他说你再找我也没有用了，我以后我也不跟你一起吃饭了。那结果我说没有关系啊，我说我也了解你们的情况，你们能够这个赞助 Deer Park 盖这个 New Temple， 我已经非常感激了。结果后来我走了以后啊，他们给我讲说他刚刚买了一辆新的 Benz。然后开始在外面这个 show off， 然后朋友见到了说哇你的这个新车很漂亮啊，说啊没有多少钱啊，5万块而已，5万美金啊。那后来就他们就告诉我了，后来我就笑一笑，哎呀这个个人的心意嘛，那么所以后来他也不跟我来往，因为后来我就讲说，我说我这个跟你劝募啊，而不是为我自己、啊，是帮你牵这个线做功德的机会。那你不要，我也没办法，我不能逼着你去做。但是你要了解到，师父也不会要你的钱，我也不要你的钱，诸佛菩萨也不要你的钱，这些都是为了法。这个 New Temple 盖好了，将来更多的人这个可以利用，这个是法。你要从这个角度去想的话，这个心会宽一点，不要老是只想到说哦，这个我捐给你1万块，我又少了1万块存款。如果是这样子想的话，那当然你不会开心的，你不会开心的去做这些布施。所以这里就讲说，我们要了解我们自己，尽可能的，你如果有这个能力，你就做；没有这种条件没有关系，心意最重要。同时你看到别人做了怎么样，去随喜他，不要这个，不要在那边这个心生嫉妒啊，又是什么说他不晓得又从哪里搞了什么黑钱来的，诸如此类的。那么像那样的话，这不是学佛的一种态度了。那所以在这里重点在这个地方，好，我们休息一下。